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题目是这个小习惯大影响，英文呢是这个 winning habit glorifying God。 我们常常讲，为什么讲是 winning habit？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如果我们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能够得胜有余啊。我想这个习惯的重要是非常重非常的重要。那我今天有四处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哈，四处的经文都是一节一节的经文。好，那第一处的经文是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二十五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那这一句的经文，我想很多人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作者勉励这些信主得救的这些重生的信徒们，我们千万不能够停止聚会，因为停止聚会久了以后，我们就像习惯了，就像一个惯性，我们就不来聚会。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二处的经文是记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在这里叫我们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的旨意。那这里中间有一个字，就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字呢，这个希腊文呢是 metanoia， metanoia 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归转正途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位置，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到一个新的位置，我们归转更像的主。那第三处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二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要放下肉体的情欲。放在这个就不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也就是节制的意思啊。这个英文在新闻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多处都讲到，我们要节制我们自己。那最后一处的经文是记在腓律比书的第四章第十三节，那靠着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习惯要改变，一个习惯要建立，是需要很大的力量。第一个力量就是我们要走出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那是需要有勇气，那是需要有动力，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走出我们自己的这个老我。好，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坐的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想一想，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各种不同的习惯里面。我相信你可能想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到底是要左脚先穿裤子呢，还是右脚先穿裤子呢？你不会想的，因为这已经是一种惯性，一种习惯。那我就想到今天弟兄姐妹来到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我们就是开车嘛，我们在这里要停车，对不对？那我问大家，有多少人你停了车以后，你有一个习惯，确定你的车子是停在两个线的当中呢？如果没有的话，你有没有下来，你有没有再重新来再 park 一次，确定这个车子是停在线的中间呢？你如果靠一边线去停的话，下面一个人就怎么样，就没有更多的空间，就车子越来越乱越来越乱。那我想还有一些习惯，我想大家都用这个洗手间呢、啊、我相信我们一定的啊，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更常用，所以我观察得很细微。你看看那个洗手间在台子上有多少时候是湿的，湿哒哒的，湿唧唧的，但是有多少人会拿这个纸张把那个台子稍微抹一下呢？或者甚至于看到地上湿的会抹了，没有人，很少人做这个。但是你去看美国人呢、啊、这个习惯就很好。我们在 LA Fitness 做事情运动，你看到美国人运动了，用了机器以后他会流汗，他一定拿那个湿的纸巾就把那个上面擦掉，所以下面一个人上来就可以用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也是我们很少会做到的一些事情。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打招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脸摆得死死的，还是很热情的打招呼呢？ 你想想看，如果整个在这里坐的人，每一个人跟别人打招呼都是用笑脸，都是用热情打招呼的话，这边的气氛是什么气氛？你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教会，让人家觉得来了一次就要来第二次。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很多的事情也许我们都没有想到，这都是习惯，这都是习惯。那另外还有呢，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说话的声音有没有刻意的把它压低一点呢？因为有时候旁边就是有人在上课，有人在聚会啊，所以我们也没想到。那另外也许我们就知道，我们来教会聚会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仪容呢？有些人是怒发冲冠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想到，来到教会聚会事实上是来尊敬拜尊敬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曾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一位神的时候，你说你能够仪容不整洁就进到这个会所来吗？不太容易的事情。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常常有批评人家说人家八卦的事情呢？这也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呢。那最后我们教会，你看看这个教会真是像这么多人的话，能够维持现在的这种光景，很整齐很紧接。你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讲广东话的一个弟兄叫做 Brother Edward， 看到了，一定看到了哈。但是你想看他花了多少精神，我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时候去跟他讲说，哎 Brother Edward，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effort， put this place so neat and tidy。 这个 Edward 弟兄啊，你花了很多精神，我们真的谢谢你。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习惯，而这些小的习惯，你知道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创造了这个教会的文化和气息，这是它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去到一个教会，我很喜欢这个教会，有些人进到这个教会 I don't like this church， 人家说你为什么不喜欢？ For some reason。 什么叫做 some reason？ Some reason 就是这些 reason 在这里面，冷冰冰的，很乱的啊，大家不会顾及到别人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我相信我刚刚举的例子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而已，但是我相信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教会人数，还有我们的事工在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成长。我相信这些都是成为我们未来成长的一些很关键的一些要素。好，另外我们来看职场上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习惯可以影响我们在职场上的成功和失败。其实职场上的成功失败有很多的原因啊。有些人讲说是我们要有建立人脉，好的人脉关系。我跟大家讲，人脉关系其实并不是完全能够解决这个职场上的人。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幼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养成好的习惯。你想想这边的习惯，第一个习惯养成专注的习惯，英文叫做 focus。你做事能够专注吗？就是说我一开始做我就知道我要把这事情做完。今天为什么专注在哈佛的商学院里面把它列为新的软 soft skill 软体的这个 skill 这个技巧呢？因为大家发现太多的世界上的事情诱惑我们，使我们分心，让我们不能够专心。所以你常常做一件事情会中间会有五六样七样八样事情把我们打岔。另外第二个，养成目标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习惯，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常常见的，我们都常常听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目标清楚就让我们不会走弯路，让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会因为别人的脚步打乱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自己应该思考过，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我要做到的。第三个，我们求知的欲望、学习的欲望的习惯。你要知道，很多人讲说每一个人起床眼睛打开耳朵张开你就可以学习的，你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在我们周围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opportunity。 我相信大家同意，不相信你回去看看，你今天开始起来你看着眼睛看着别人，你耳朵听着人家所说的话，或者是听到旁边所说的事情发生的事情，电视上所新闻，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宝贵的经验。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养成早晨这个灵修的习惯。为什么弟兄姐妹一直强调 养成一个早上灵修的习惯。因为一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他的话语，从神那里领受他就给我们的教导，就像一个什么，就像我们花了时间建立一个护城的河。什么叫护城河？就是这个古代的这个城墙的外面一定有一圈这个什么，这个河流，这个河流就是保护外面的人来侵略我们的。今天我们常常都知道，很多时候魔鬼挑衅我们，魔鬼用各种的方法让我们很 frustrated， 我们非常的感到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我们焦虑啊，这些事情。我跟大家讲，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护城来保护我们的心灵，就像一个护城河一样。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强调一个早上灵修的习惯，是早上，因为早上你还没有出门，你还没有面对这世界，你还没有面对你的工作，你还面对许许多多难缠的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神的灵来保护我们。那另外还有就是养成一个时间管理的习惯。你想想看，时间的管理，如果你管理得好，你绝对不会去拖延很多事情，你有足够的事情来做事情。所以人常常来问我说，你怎么管理你的时间？我说第一件事情，你回去坐在你的这个桌子的旁边，你好好想一样事情，我一天浪费了多少时间。你如果把所有的浪费的时间都把它省下来，你有 plenty of time to do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要做你要想做的事情。今天就是太多的人，我们就忽略了这个事情，我们常常浪费许多的事情，而且导致于我们会拖延。年轻人中间80%几的人都有拖延的问题，我相信我们中间都有拖延。我在这一个台湾的教会里面，帮助一些年轻人，这个他们训练他们的领导力。同样不两个不同的教会，我问同样的问题，有多少人有这个拖延的习惯？你猜有多少？两个教会都有80%多人都是拖延。我问你，你拖延吗？许多事情你早就该做的，你做了吗？还在那里没有做。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常常找的理由 the reason, the excuses 是因为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其实不是，说时间神给了我们24小时的时间，每个人都一样。重要的是什么？神就给我们24小时的时间，神知道我们不能够多过于24小时时间，因为我们多过24小时时间，我们一定会疲倦，我们会更加的焦虑，我们会更加的无法处理我们每天的生活。好，我们再看有没有责任感。我想在这里有很多人做老板的，有很多人在管理企业的，或管理一个部门，或管理一群人的。最怕的是我们下面的人不负责任。什么叫不负责任？他给你倒江湖啊，他给你扯皮啊，对不对？他这样答应你要做的，到最后怎么样？哎呀，很忙啊，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就不能完成。所以你要知道，责任感是今天很多我们找人要寻找到好的人，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我们找到负责任的人，是一些 accountable 的 person。这些人他们做事情，他们答应了你，他就能够做到。在指定的时间，甚至在指定的时间之前，他就能完成的。找找看，你找找看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就想，在职场上也是有许许多多的习惯，决定这个人到底能不能成功，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自己以前是学化学的，很多人都知道。到后来我去做这个可口可乐公司的这个市场部的副总裁。你想想，化学跟市场是两码事情，天地不同，不搭嘎在一起的。但是我为什么能够在市场部去做？我就跟我自己讲一样事情，如果说我应该可以学习市场的东西，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抱定一个决心要把市场学。那我抱定了决心以后，我每一天是开车在市场里面走，在超市里面走，在大卖场里面走，在这个什么批发的市场走，在中小的批发走。我走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我开卡车把货送到这个超市里面，快还有这个许多的这个小店里面，我理解他们的这个情况，我才能够接种这个。所以我刚刚讲学习的心态，在今天我想没有一个人 no one can give yourself excuse， 可以给你自己借口。因为现在有 YouTube， 现在有 Google， 现在还有 ChatGPT， 所以我相信我们都不能够有借口说我们没有办法学习，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 啊，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一个我们要提醒的。好，那我就问大家，到底什么是习惯呢？什么是习惯？你去查的话，习惯就有三个因素，你的三个字英文字都是 R。 第一个是标信号，或者是 stimulus， 或者有人称之为 reminder， 啊，提醒你的事情。我讲个例子，我想就可以解释得更清楚。如果今天到了下午2点钟的时候，这是真的事情，我太太就会跟我讲说，就是你要不要喝杯咖啡，我说 not bad idea， 然后他又去做了一杯咖啡，而且做得非常好，而且上面又打了那个什么，还有一个花一个心，哇，我拿到那个咖啡的时候，我说哇 this is great coffee， 我还没有尝呢，就我一尝有果然 taste is good， 所以我有了动作，然后我就得到了 reward。 什么 reward？ I feel good。 那你想想看第二天会怎么样。哎，我说新平再来一杯咖啡吧。到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你自己去泡了。但是这就是一个习惯的形成，有一个启示，然后有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重复重复再重复再重复，就变成了习惯。到最后习惯是什么？习惯就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 We no longer use our mind， 我们的心，我们的脑子，我们不再用那个心思的时候，我们就用大脑的回路，它照规训去做的事情。所以有人常常讲说，习惯就像这个图片上的一根很细的线，习惯刚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细，细到一个地步你简直看不到，但是当你重复的使用，那个线就越来越粗越来越粗越来越粗，粗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就无法把它断掉，你根本就无法把它剪掉，你根本都无法把它解掉，就变成一个很粗的链子。这个很粗的链子最可怕的是什么？困住我们，困住我们。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做父亲母亲真正对小孩子的教育，实在是养成好的习惯要 more important than 他要是念什么常春藤的学校。你想想看，常春藤的学校真正成功的常春藤学校的毕业生只有37%啊，那 where is 另外的63%呢？63%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没有好习惯的年轻人，他不会在事业上成功，他就是成功也不能够持续，也不能够维续。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习惯是很重要的。那习惯到了一个地步，是一个我们无意识的情况，这个无意识的情况常常会让我们受到伤害。我自己在3个礼拜前就受到了伤害。是怎么搞的呢？是我们家的清扫的阿姨呢，她误把这个我擦皮肤止痒的扩热种这个药放到我的牙膏的桶子里去了。我早上起来刷牙，我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啊，反正习惯嘛，我就一拿那个扩热种的那个牙膏。扩热种是皮质醇的，牙膏是牙膏啊，但是我没有思考，就我就放上去以后一刷的时候，哇，我说这个牙膏怎么变成这么酸这么苦呢？我还想说牙膏也会变坏的。结果我就把它刷完了，刷完你知道你一定会多多少少会吸一两口到胃里面，果然后面的2天我的胃痛痛了2天。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很多的东西，你如果没有意识去做，没有意识就去思考，常常你会受到伤害。那另外呢，我跟大家讲，丈夫妻子一个家庭之间也是有一些问题，如果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对不对？这边就讲几个，这次都是真实的事情，这是据统计据这个研究分析的哈。夫妻之间，太太最讨厌的先生的就是晚上上厕所最后一次啊，上床之前，那不把那个马桶的那个盖子呢拿上去或放下来，不放下来的没有拿上去的，你知道那个盖子一定是湿的嘛。那太太半夜起来上厕所怎么样？一屁股坐的是湿的，不仅是湿的，还坐在他的尿上面，一想又火。那你看看这个盖子忘记拿上去的太太，上半夜上厕所一坐了冰冷的什么瓷缸上面。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呢，他就做一个叫做老人指数，不是年纪大的老人，是烦恼的老人指数，在 annoying index， 让人家觉得很气的事情。第二个，妻子或丈夫的碎碎念，尤其小心这个 最近退休的啊，一退休的丈夫平常都在公司里做事，做得很满意，因为做事让自己感觉到很有成就感，结果突然间一退休以后，在家里面你还是想要有成就感，对不对？你还是想要有一些贡献，所以太太烧菜的时候，很多退休的丈夫就站在旁边看，而且开始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这样。太太到最后不忍而不可忍，到最后 shut up， why don't you just cook instead of talking？你为什么不煮菜？你为什么在那边一直讲呢？那有一个先生就看太太在煎鱼，哎呀，你这个油放的不够多，哎呀，你这个尾巴没有煎到，你这个头又没有煎到，啊，一边煎的过黄，一边没煎的颜色不够。太太说：“我真想把这一锅油放到你嘴里面去，看你用你的嘴的油来把这个条鱼烧熟吧。”所以你可以知道，都不太喜欢碎碎念，就是啊唠叨的这种情况啊。那个指数，老人指数是这个26%啊。那还有丈夫常常变成饭来张口啊，这个茶来张嘴的这种，就是在家里还在做老爷的啊这种东西。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人没做过这些事情，就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老人的指数。那另外还有呢，就是丈夫呢常常随手随丢的啊。因为这边讲到丈夫，我想也有道理，因为丈夫在这一方面可能我们做的的确比姐妹们要差。我们丈夫不大理家的啊，不大管家的。还有第五个，丈夫对老婆问的问题呢，常常的答案是什么？都可以，都可以是什么意思？都不可以，我告诉小心一点。还有说随便，什么随便？根本没随便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大家注意，他的老人的指数是16%。好，我们可以知道夫妻之间有这样子的这种因着习惯导致于许许多多的不愉快的事情，让人家很恼的这事情。那我们来看圣经在神里面，在神的话中间，常常提醒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也不能。要不能不小心的一些习惯。第一个，我刚刚讲到，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习惯的人。所以显然告诉我们一样事情，这是发生在教会很多的，在当初的教会发生，在今天一样会发生，在许多的教会发生，在别的教会发生，也在我们的教会会发生。所以我们常常碰到刚刚就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尤其是一些 best， 我们就跟他们讲，不要间断聚会。因为间断聚会就像一场传染病一样，过一下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到最后说去不去聚会，随随便便。我今天还有，甚至一些线上聚会的人穿的是睡裤，穿的是睡衣来聚会，所以你可以知道，在线上反正没看都看不到，只看到那个镜头。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停止聚会习惯的人。那我用一个英文字叫 halt，H-A-L-T， 停止。第二个是什么？是把神的话语能够转变成为自己的行动。千万记得，因为圣经上所有的话语，圣经上所有的承诺，圣经上所有的描述，记得都是一个客观的，对我们讲都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知识和认识，对不对？客观的嘛，你听到了，你懂了啊，是的，我知道。但是你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在主观的经历上面，你有没有经历到圣经上所说的话呢？如果你经历到所说的话，你就会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他是怎么描述的。他说：“哇，你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圣经，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的中间每一个字它的意义。”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把客观的圣经的知识的认知，把它转化成为什么？成为我们主观的经验。成为主观的经验，唯一的方法 ，the only way is go do it， 去做 ，go try it 去试。你不可能说，哦，我来这里分析一下，我来这里统计一下，看这个话是怎么样。No，that's not what God said。神要我们做的是 go try it，go do it。你就会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那第二个，把神的话语啊，第三个，把在神家中注意到我们口中的语言。我刚刚讲到，这是神非常注重的事情。比如说，你想想看，这个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讲，他说：“你们口中没有缺失的话，没有这种过失的话，就是什么？完全人。”所以你可以看到，神非常注重我们口里面所说的话。在教会里面，我们不需要讲这些负面的话，我们不需要讲 批评人的话，不需要讲败坏的话，我们讲鼓励的话，正面的话，因为整体的整个的神的形象就是一个正面的形象，神给我们东西都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更加荣耀的一个地步。所以说千万记住我们的话语要小心。第四个是用我们的爱的行为来影响周边的人，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做影响周边的人？现在的幸福小组不就是影响周边的人吗？我们怎么影响他们呢？我们不是用神的话语来影响他们，而是用我们的什么见证。因为我们知道这些 best 这些福伴们常常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更重要的是所做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influence。 第五个，每日的灵命有更好更多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因着我们好的习惯的不断的堆叠，我们就能够变成更好的一个基督徒。这就叫做生命的 transformation， 生命的转化和转变。这是一个今天最终的目的，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所以这个呢，在圣经里面也同样的教导。好，我们看到了，那这些东西我们都讲了。好，我想更重要的是，大家也许心里在问说 OK， 你告诉我们这些是习惯，我们理解了，那我们怎么来建立好的习惯，我们怎么来除掉不好的习惯，那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那下面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如何来改变不良的习惯，如何能够改变我们不喜欢的习惯啊。所以心动不如行动。第一个，我觉得心态一定要正确。The mindset has to be correct. 如果你的心态不正确，你是很难做得下去。那这边有五个心态，我相信大家去思考一下，因为你也许今天讲完，你回去就想说 ，Oh, OK, I want to change 我的一些不好的习惯，那我该怎么做？第一个，你要到一个地步很厌恶这个习惯。如果不是厌恶到一个地步，那这个习惯也很可能说啊，我 I can live with， 我可以还是保有这个习惯。那你就没有下定决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很难能够除去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尤其我相信大家就知道，有一些人到医院里面去，经过一些手术或者生了病，去经过化疗，经过什么手术，他出院以后他会跟你说什么？我决心不做什么事情，我再也不做那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受到了几乎他性命的威胁。所以我们叫做 fatal consequence， 就是致死的一个因素的时候，你会想把这个，比如说抽烟的习惯，比如说喝酒的习惯，比如说吸毒的习惯，比如说很多这种熬夜的习惯，这些东西就是导致于我们身体非常不健康而导致疾病的时候，你生了病以后，你就会说我不再做。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出去的习惯，你一定要自己非常不喜欢的习惯。好，那第二个我们来看，认识到自己的无力而为。你不要看习惯的改变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这个捆绑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大绳子，粗壮的绳子捆得我们很难动。所以你要如果真正能够改变它的话，你就必须要做一样事情，是求神从天上赐他的能力，求圣灵随时成为你的帮助者，提醒你你有这样的不习惯。我跟大家讲，我自己就经历，我有驼背的习惯，我也跟很多人分享过，我实在是想这个改这个习惯改掉，我驼背，你看到了。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想说我要改这个习惯？是有一天我听到我太太讲，你看你驼背那个样子好厉害哦。哇，我说你这么厉害吗？她说你简直头到地上去了。所以你要到这个地步，你就说哎呀我真不好，你看虽然年纪80岁，但还是可以挺得直吧，是吧？所以说你就挺直起来吧，挺直还有一个好处，你头至少可以看到天哪，地上也没什么东西好捡啊。所以我就讲，我说哎，我 I want to change that。 好，但是你知道 change 它到这个时候，我就在很多的团契我都分享说我要改变我驼背的习惯，但3年多来没有一个人在我的背后拍拍我说哎，朱弟兄啊，你背驼得蛮厉害，你要挺胸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可能是因为我后面要讲到 你要人家来提醒你帮助你的时候，有一样事情你要知道，当人家提醒你的时候，你要马上用笑脸来接受。我可能没有用笑脸，我是用扑克牌的脸，所以你们都吓住了。所以力量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马太福音19:26，耶稣说靠着那无所不能的神，我们凡事都可以做。所以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拦我们不把我们的习惯改变呢？所以很多人有见证，他把他的习惯改变的时候，他经过的是祷告，他经过的是求神，他经过的是回到神的面前认识自己的软弱无力的时候，他可以改变。还有另外就是用信心行动坚持下去。我常常讲，信心只是一个开始，行动是真正的开始，那动力是让我们经历到神的信实的开始。所以我们千万记得，这是一个三个的步骤。那第四个，我们来看，理解改变习惯是自己的选择。 It's your own choice, it's your own decision. 不要，这个为什么很重要，这个心有关，这个观念一有了，知道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够推到别人的身上。我们就做人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常常说是别人的责任啊，太太的责任，孩子的责任，你看看这孩子乱的要死，你看看家里面乱的要死，你看看太太唠唠叨叨，所以搞得我烦的要死，所以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习惯。哎，你觉得很奇怪，人很多事情都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想到在这个这个路加福音讲到玛利亚跟这个马 Mary 跟这个马大的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你看看耶稣跟门徒到了玛利亚和马大的家的时候，我相信带了十几个人进去，所以就开始忙碌了。马大马上就忙着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看玛利亚却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耶稣的道理。马大去跟耶稣抱怨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说什么？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气。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我们一生里面要做许许多多的决定，你知道如果你选择了那不是上好的福分，我跟你讲很抱歉，你后面的一生可能都受到许许多多负面的影响。所以知道 You are the person, 你是这个负责任的人，不要 blame on other people, 不要责怪别人，不要责怪环境，不要责怪自己的家人，我们负起这个改变习惯的一个责任。第五个，除去不良习惯的改变，就等于银行的复利，等于什么？等于你今天拿了一把钞票，拿了你的存折簿到银行去的时候，它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存款，中间有一个方法就是复利的存款，本金加利息一直在这更来更来更积更多的事。改变习惯就是这样一个，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最后一句话将会产生复利的效应，如同滚雪的效应，使给你带来丰硕的人生。丰硕的人生不是贫穷的人生。所以基督徒为什么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丰盛的。好，上个礼拜何俊明牧师讲得到，我觉得非常的对我自己很大的启发。他讲到与神的性格要有关，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我们的性格跟神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因为神是一个非常圣洁的，所以他可能在这个圈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在得救之前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罪恶在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肉体血气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圈跟那个圈还有很长的距离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彼得后书第一章讲说，我们要跟神的性情有关 relationship。 所以你要动的是什么？是要把自己的性格这个圆圈慢慢慢慢带到神的这个圆圈，跟神的这个圆圈开始接触开始重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在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改变我们旧习惯的一个过程。如果你今天不改这个习惯，你是 no way impossible 这个圈会到这个圈来。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理解到这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生活更加丰富的。好，第二个，我的方法方面，我这里主要介绍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是一个所有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或者是事业上成功的人士，他们个人的 coaching， 他们个人的辅导都会教他们这个方法，叫做 mental rehearsal， 叫做心理的排练。我用一个例子讲比较好解释什么叫心理的排练。比如说好了，今天哈，我今天10分钟的时候一定要结束了。这个师母也告诉我， 林神也告诉我，公牧是从华盛顿 DC 写一个 email 告诉我时间一定要准时，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这个问题。什么叫做 mental rehearsal？ mental rehearsal 就是说，当你要做一样事情之间，你把你的心先走一遍。我用一个例子讲，我想就大家就突然间理解，好像今天我听了这个信息，我回去以后，我想我明天早上就要开始读经祷告，有成根的生活，好不好？用这个例子，那你想想看，容易吗？还不容易。为什么？你想想看，明天早上起来，你说哦，你随意，说我什么时候起来，我就什么时候读经，没这容易。你就必须要想一想，哎，我的孩子是几点钟起来？哦，他们七点钟起来。他们七点钟起来的话，我就必须要在七点以前。如果我想是读经三十分钟，我就必须要怎么样？六点二十分起来，因为中间还有一些琐事的。如果说我要读经四十五分钟、50分钟，我可能就六点五分、十分要醒来了。如果不醒来，你这个读经就泡汤了。你不相信？你去做做看。好，你起来了。你起来以后还要想。我以前的习惯是什么？第一个看手机啊，对，没错，下面有人讲了，看手机啊。那你这个时候想着，我要不要看手机？我就要把手机放到哪里去？放到楼下，放到厕所，放到更远的地方，你根本就起来就不能去拿的。这就是你事先要安排的啦。好了，第三个你就想，你说我要起来，我要看这个。那我心里想，如果我把衣服穿好了，那我就可以减少一点时间，我就把小孩子弄好，读完经，小孩子弄好，我衣服穿好，我就可以上车，就开车去上班了。你想想看，对姐妹就很难了，姐妹一跑到衣帽间里面去就出不来了，哇，一看到衣服，啊，翻翻这个，翻翻那个，十分钟还没有出来，哦，终于出来了，换了衣服，就又进去又换另外一套出来，所以六点钟起来到真正看到。读经的时候几分钟已经6:45了，所以你就看到，如果你的 mind 你的心走过一遍，你就发现，哇，我今天在睡觉前我就要把明天要穿的衣服我选好挂好，我明天起来就穿这件衣服。 I save a lot of time。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比如说你要看哪一章的经文呢，你就把圣经，甚至于把书签都放好，你不要到里面啊，我要看这一章，还是看那一章，啊，看这一章，哎，你看看圣经从旧约、新约不少章数啊，所以说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 mental rehearsal 帮助我们走一遍的时候，我们就找到要改变习惯有许许多多的挑战，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可以做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走一遍。为什么是运动员要用这种方法？因为运动员在他争取他一秒钟、两秒钟，或者他的打球的他的速度哪里，他都需要非常的精准。所以他需要他的心先走一遍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该怎么来做。所以我想 ，mental rehearsal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大家可以去练习。你去看，如果你上网去查，就会帮告诉你很多在这方面。另外第三个，我们充分的理解是什么动机促使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习惯。动机非常的重要，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动机。如果没有动机，你就知道，如果你的动机不清楚，你将来做事情的方向一定不清楚。你今天要做生意，你今天开餐馆，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想想看，你去看那些餐馆只想每一天赚多少钱的，他一定尽量的节省他自己餐厅里面的所有费用，到最后消费者和顾客就马上什么，马上就知道这个地方什么钱都不肯花。你看看到那个厕所里面连个纸张都没有，都不给你擦手的啊！你看中国餐厅很多地方洗手间真的是，他要你来吃一顿饭闻到那个菜的香味，他就在叫你一定要到厕所去闻闻这个厕所的臭味。所以你就知道动机的 motive 是 very important， 因为 motive 决定你该怎么做事情。三个 motive， 第一个 motive 我们叫做防卫性的，是被动的。什么叫做防卫性？就是当我刚刚讲到你到了一个地步，你必须要改的，你必须要改，你是被推的，你生病了，或者你家里有事情了，你必须要改变你的习惯。第二个是 inspirational motive， 有一些人希望能够越来越好，有一些想要成长的、要改进的这些人的心态，他是 inspiration， 他是激励自己的这种。那这种动机，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它可以帮助你一生 都好，都能够，你如果养成了这习惯，就是你到60岁、70岁、80岁，像我这样的年纪，我还是照样想要学习。学习真是刺激你的生活，非常的兴奋，而且非常的有动力。那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神的爱激励我们。 God's love inspires us， 它能够激励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神为我们牺牲了，神为我们摆上了，我们自己做他的儿女，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应该要改变，越来越像他。所以这就是一个，那我想呢，大家已经看过澳洲那个胡哲弟兄，他两手，他手脚都没有的那个弟兄，你知道他在高中的时候，他生下来就是这样，他在高中的时候跑去跟他的校长说，他要在学生的面前、同学的面前做一个5分钟的演讲来激励他们的同学。他要求的校长给他机会，你猜他要求几次？ 54 times， 54次，校长都不肯。我相信中间有一个理由，校长心里想，我把一个人没手没脚的人放到台上去干什么？哎，最后55次的时候，校长答应他，结果一上去讲了以后，他的讲的演讲的那个 tape 到全世界去的时候，激励了多少的人。所以我就跟大家讲，神的爱，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徒，他觉得他可以把很重要的信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能够跟他们分享，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动机很重要。你看在这里有一个，你不要看细节了啊，我就跟大家讲，这个 Roy 这个 George， 他是英国的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相。那他呢是一个很特殊的首相，他是被公认为英国全英国的老百姓里面对他们生活最大影响的人。你知道他有一个动作很奇怪，就是他每经过一扇门，他就要把那个门关起来，每经过一扇门，他就门就关起来。他的随从就不理解，他说 Sir 先生啊， You are well protected， 你是完全被保护的，我们有情报的人员保护你， intelligence people 保护你，我们有 security 的 guard 保护你，你是绝对 safe 安全的，你不需要把门关起来。哦，他说 No, You misunderstood me， 你误解了我，我不知道把门关起来的意思是什么，我把现在把这门关起来是要把我前面所有成功的事情关在我的门外，我不让我的骄傲从那个门里面进到我这里，让我没有办法面对我后面的日子。那我把门关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要把今天有任何的挫折和失败把它关在门后，免得我继续下去走的时候我就没有信心。哇， What a important message 在里面，有多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里面。我们多少人把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关在里面，多少人现在还在谈当年勇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跟保罗所说的完全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That's what 基督徒的态度是这样。好，第四个，愿意并且乐意接受别人的提醒。我刚刚讲我就不讲了，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见到我就跟我讲说，哎，朱弟兄、朱长老，你背驼得很厉害，你再驼下去你的头就要到地上去了。好，我们再看第五，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互相努力。第六个，知道习惯可以不断的堆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好的习惯是可以堆叠的，我就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每天早上走路，我刚开始走路的时候我就走，哎，我觉得走路真的是很 boring， 很枯燥的一个运动。好，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我不能够在读经的时候我来记圣经的章节呢？所以我就会把圣经抄在这种小纸张上面。啊，所以这种都皱皱搭搭，是因为洗裤子的时候太太把我骂了一顿，里面放了一个纸张。就都是我抄的这个圣经经文，所以说你就知道我就可以思考背这个经文。这个年纪大到这个地步，背经文真的很难背，所以我就来背经文或者思考圣经里面的话语。哎，好的习惯，一个好习惯可以堆叠到另外一个习惯。后来我想，哎，跑走路，光走路，那我也没想着可以跑步呢，那已经年纪太大，但是我希望给自己的心脏还有更多的运动，所以我家里面出来是我们有一条小径，这个小径上面是一个坡，所以我就跟自己讲说，我从这里要跑到那个坡的上面去，差不多是7分钟的跑步，所以我就开始跑步。现在养成的走路，前面一段7分钟是用跑的， 后面的差不多40分钟、45分钟是用走路的。所以习惯是可以堆叠，但是我跟大家讲，不好的习惯也照样可以堆叠。你看这个姐妹，她坐在躺在那个床上看手机，你知道她下面一样事情是为什么？吃饭的时候照样看手机，吃饭的时候靠手机，她开车的时候也开始看手机，到最后连小孩子也叫她看手机。所以我跟大家讲，注意堆叠的 stacking。我在这里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的名字，你去看 Elon Musk、 Mark Zuckerberg、 Jeff Bezos、 Stella Nadella、 Richard Branson、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Tim Cook， 全是现在大企业的大老板。你说这些人生活应该可以好好享受。 Bezos 到现在把企业都交给别人管了，他每一天早上5点钟起床。你知道 Tim Cook Apple 的老板几点钟起床？3:45起床。3:45正好是我梦到最好的时候，人家已经起来了。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在4:00、5点钟起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好的习惯能够堆叠起来，所以他在早上早起的时候，他就能够计划他今天一天做的事情。你知道这个Elon Musk 讲什么话？他说他在早上8点以前，他已经跟他所有的 Newtonian 就是他手下的这个副手，已经开过一次会。我跟大家讲，所以你要做到Elon Musk 的助手，或者是下面的副总裁，我跟你讲，你更真的是要早起来。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看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也照样证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的习惯可以堆叠，坏的习惯照样可以堆叠，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好，结论，时间差不多哈，只有1分钟了。结论，西方有一句术语说，要小心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将来就成为你的行动。我们想什么，我们就会做什么。小心你的行动，因为你的行动将会变成你的习惯。你天天做，天天做，天天做，你就有这个习惯。要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你的习惯将会变成你的性格。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彼得后书的1章里面讲到的，我们要跟神的性格要有关。怎么有关？就是每一天去做圣经神所教导我们做的事情，就变成我们的习惯。要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你的性格会决定你一生的命运。今天很多人的命运，我们看到真的是他们说是命运，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自己所塑造的一个结果。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在神的家中一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逐步的在改进我们自己，都在改变我们的性格，改变我们的习惯，我们会发现这个家变成越来越温馨，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可爱，这个家变成动力十足的一个家，这个家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就在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在寻求神，是寻求他能够感觉到的，他能够抓得住的，他能够看得到的见证的这个教会，这就是他们在寻找的教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提醒我们要我们养成好的习惯。的确是的，主要我们花1分钟的时间，我们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人说啊，是我看到我自己有令人厌恶的习惯，我真的希望能够变成像主耶稣的那种性格的这种习惯。有的话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你在天上都看到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他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面前，他们知道看到自己有不够的性格，有不足的性格，有令人厌恶的性格，令自己厌恶的性格，令自己先生太太小孩子厌恶的性格。主啊，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力量，借着圣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改变自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来见证主啊，你是一个完全的神，你是美善的神，你是恩典的神。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祝福今天的信息，让大家回去我们能够思考。主啊，我们要常常改变我们不足的习惯。谢谢你，主啊，我们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 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